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海外消息。马来西亚一所由当地华人社团创办的民办高等学府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旗下的学生实验报观察家，因早前报道了法轮功在当地游行的新闻而遭到大马华教组织的领导机构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兼观察家发行人叶新田的整肃，引起该院学生的不满。由于牵扯到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草根问题，此事不仅引发了全国华人社团与媒体的关注，民众谴责这种打压做法，同时也促使更多国人欲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据悉，观察家在2012年3月份报道了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当地的游行活动，该报随后欲申请更新在6月30日到期的印刷准证。作为观察家发行人的叶新田拒绝签署更新出版准证文件。新纪元学院的电子媒体 KNN 新闻网访问叶新田，后者也承认了这一点。就此，联合新纪元学院七个组织，包括新纪元学院学生会、中国语文文学系系会、美术与设计系系会、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系会、戏剧与影像系系会、 KNN 新闻网以及新纪元学院前进阵线的新纪元媒体研究系系会，对学生实验报观察家因报道法轮功游行新闻而被叶新田拒绝签批更新出版执照及商讨设立规范表示不满，同时敦促叶新田在七天内签署申请文件。马来西亚法轮大法研习中心也就此事件发表声明，并对叶新田带有歧视性的行动深表遗憾。在马来西亚，曾有多家电视台和各语种报章多次报道过法轮功的正面新闻，明白真相的大马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马来西亚法轮大法研习中心希望董教总和叶新田博士能多从独立媒体上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而不是只听信于中共及其喉舌媒体所散播的谎言。同时也希望董教总能及时纠正错误，给予观察家报纸报道法轮功或任何真相新闻的自由，这样才不愧于当马来西亚华教的领导者。
2012年多伦多明慧学校为期六周的暑期夏令营于8月10日圆满结束。多伦多法轮大法小弟子们从2005年就开始受益于当时成立的明慧豆豆园，07年成为明慧学校，发展到今天，每年的夏令营都有近50人参与，有从加拿大各城市来的，还有从日本、香港、韩国来的小弟子。家长们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甚至不远千里把孩子送到这块净土来沐浴。经过这么多年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小弟子们沐浴在大法中健康成长。今年10岁的程程3岁开始上明慧豆豆园，每年都参加明慧学校夏令营。他说，我在妈妈肚子里时，妈妈就开始给我听师父讲法了。3岁上豆豆园的我就可以背红银，4岁开始读转法轮，现在能通读了。他说，我在明慧学校首先学到了要提高心性。有一次到社区去表演，我们在排练时有一个小孩老来抢我的舞鞋，开始我忍着，后来我就想打他，但我马上向内找，发现我有争斗心、显示心和妒忌心，是因为我有这些心才令他这样对我，所以我要去掉这些心，我就不想打他了，友好的对待他，他也就不再抢我的舞鞋了。后来下起了大雨，他还来给我打伞。今年9岁的豆豆去年从韩国跟父亲来到多伦多，今年第一次参加了明慧学校。他说，今年我第一次参加明慧夏令营，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每天都可以一起学法练功。我自己练功时经常不能练全五套功法，和大家一起练比较容易就练完了。学法时老师也会帮助我们理解了以前不知道的一些问题，并且给我们读一些修炼心得。小班有10多个孩子，3岁至5岁。小班老师朱迪是第一次做明慧学校老师。他说， 看着孩子在一天天的变，我也跟着他们变，在这些纯净的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虽然辛苦点，感觉非常值得。过程中就是修心性，练耐心，因为孩子们都很纯，对老师的要求就高了，要耐心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来让他们明白法理。夏老师从05年的豆豆园开始教大班，他说不能只靠每年一个半月的时间让孩子们在明慧学校学法练功就足以了，那是绝对不够的，平时家长一定要花时间和精力帮助孩子的修炼，每天坚持跟孩子学法练功，只有融在法中，孩子们才不会变坏，否则在常人的染缸里是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希望明年看到孩子们真正在修炼上有更大的进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简讯节目，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今年六月，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东安峰村700多名村民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李兰奎。据悉，近日中共中央及河北省委派人接管了石家庄正定县700手印事件，扬言找出传联名信的人，骚扰绑架事件不断发生。继8月7日杨银桥遭绑架过程中坠楼身亡后，8月13日石家庄又发生两起绑架事件。2012年6月，因美国州长到河北正定县参观，当地公安借口维稳，绑架了正定县东安峰村法轮功学员李兰奎。当地700多名村民按手印联名呼吁释放好人李兰奎，同时写出联名信呼吁美国州长关注，相关材料曾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出示。中共打压民意，不单骚扰当地千名民众，而且接连绑架李兰奎家属、正定县和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扬言要找到传出联名信的人。2012年7月22日，河北省政法委、地方公安就开始到李兰奎家骚扰逼问，随即几天内，省政法委官员进村部署迫害工作，召集所有党员开现场会，威逼恐吓众乡亲们，逼问是谁在征集签名，还扬言一定要查清此事。之后把工作人员分两人一组，挨家挨户串，追问谁签过名，并说谁签了名谁好不了。同时李兰奎的两个女儿家被搜查，还有五六个便衣去他单位骚扰施压查找线索，两对小夫妇和两对公婆都被叫去查问，让人感到来势汹汹，犹如文革风云再起，村里被闹得鸡犬不宁，一片恐怖。因为700手印事件，中共从抓捕李兰奎家属开始已进行了5次绑架，绑架了14人，他们是赵秀红、李萌、同村的翠霞、张兰翠，还有刘树林的妻儿白淑琴、刘小宝、赵家营高素贞、红旗村张建之、藁城市杨马村杨荣霞和王月霞、石家庄市杨银桥、陈素莲、牛敏杰、贾志江等。据报道，日前河北省正定县周边地区有300余名村民不被中共迫害，继续按红手印声援李兰奎，声援先前按手印的700多名正义民众，要求政府立即把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送回家，撤出赖在村里的警察，还老百姓一个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
2012年7月15日，辽宁省义县陈关乡关帝庙村65岁男性独居的法轮功学员崔景庸，竟被辽宁锦州市610和县610伙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绑架抄家，之后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这是崔景庸老人第3次遭中共恶人绑架。崔景庸老人的妻子魏淑文曾遭到2次劳教迫害，于2010年5月15日在迫害中含冤离世。2001年9月22日，魏淑文与小儿子为揭穿中共迫害法轮功制造的谎言，澄清事实，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去北京上访，母子俩被前门派出所警察绑架，直到2个月后家里才接到通知，魏淑文被关进北京女子劳教所。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